经之前要跟大家先做一点复习。约翰福音很特别，因为它有记载了耶稣的七个很特别的神迹，它也有耶稣所讲的七个宣告，说我是什么，我是什么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七个神迹，所以我把前面所发生过的我们来看一遍。约翰福音中的七个神迹，第一个是把水变成酒，第二是耶稣医治了大臣的儿子，第三我们看到耶稣他医治38年的病人，第四个神迹也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，就是有5000个人他们吃饱了，第六个神迹第五个神迹是耶稣在水面行走，第六个神迹耶稣他医治那生来就瞎眼的人，最后第七个神迹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，那是拉撒路复活。我们过去再三强调过一件事情，就是神迹它原来的意思，我们看下一章，就是神的记号或者是神的标示，这是它原文的意思，也是圣经所要表达的意思。让我们看神迹的时候，主要就看到神的记号，看到神的标志，因此就认出来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所差派的那一位，他就是神的儿子亲自到我们中间来。所以我们不是只是要求这个神迹，而是要因为这个神迹而认识主。弟兄姐妹，这有点像是我们买东西，你买来的时候外面有个盒子，盒子外面有很漂亮的照片，然后讲说里面有什么东西，但是你把盒子打开之后你开始用那样东西，好比说你买了一个小烤箱，你买了一个果汁机，你每天用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来用它了，那已经有了真的东西。你看很多人就把那个盒子有时候到垃圾的时候就丢掉了，那那个神迹的作用有点像是那个盒子，就带领我们认识那真实的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如果你能够借着这些神迹的记载认识了耶稣，就达到神迹的目的，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记号，本身就是一个标志。所以在腓立比书里面说，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。哥林多后书又说，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，那个宝贝就是主耶稣，当我们得着主耶稣就真的是得着了。有一首诗歌我们很多人都唱过，写诗的这个人叫做宣信博士，他就是宣道会的创立人，是一位神的仆人，100多年前他写了一首诗歌，我想是在他灵命很成熟的时候这样子写。他说，这首歌的题目叫主自己 Himself。 前我要得福祉，今要得着主，前我要得感觉，今有主言语，前我切慕恩赐，今要赐恩主，前我寻求医治，今要主自己。永远高举耶稣，赞美主不歇，一切在耶稣里，耶稣是我一切。他原来就是要寻求福气，寻求恩赐，寻求好处，但是最后他说这些都过去了，我所要的是耶稣他自己。弟兄姐妹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追求信仰追求耶稣的一个过程，最后我们的目的是能够认识耶稣，得着耶稣的本身。约翰福音里面也有七个我是，今天我们所看的是第五个我是，所以我就把前面的五个跟大家再复习一下。第一个，耶稣他说，我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第二次，主耶稣他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，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黑暗生命的光。第三，主耶稣说，我是羊的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第四，主耶稣说，我就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那今天我们看到，同时它也是一个神迹，最后一个神迹，它也是一个宣告，第五个宣告，耶稣他说，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在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段圣经啊，我们今天看的圣经比较长，我们会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1章的第一节看到第44节。 在里面我们会遇到四种人，那我希望大家读的时候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你，你会不会遇到你自己，那更重要的，你会不会遇到耶稣。首先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讲的是耶稣跟门徒在一起，那刚刚我们读了中间的一部分，简单来说，有人到耶稣那里去告诉他说，你所爱的人拉撒路他病了，那耶稣听了之后没有马上去看他，过了两天才走，然后这些门徒们就害怕去，他说，拉比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但是耶稣继续邀请他们，耶稣说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他们以为真的就是睡了，说啊，他睡了就会醒嘛，但耶稣说他是死了，我们现在去看他吧。耶稣向他们发出邀请，请特别看第十五节，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五节这样说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，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。耶稣没有一个人去，他说我们可以往那里去，他邀请他们一起去，说我们可以往那里去，然后他又解释说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说这样子邀请他们是为你们的缘故，是耶稣为他们着想，为了他们的好处而邀请他们一起去。怎么样会对他们有好处呢？耶稣说，好叫你们相信，这是为了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在耶稣的这个邀请里面，就有使我们相信的因素在里面。他们如果去的话，他们的信心会增加，如果他们不去的话，他们就错过了这一次机会。所以耶稣说，我这样子邀请你们是为了你们，好叫你们相信。门徒本来已经信了，但是他们信心需要增长，所以耶稣才邀请他们。可是他们一开始被邀请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因素呢？门徒说，拉比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？他们有点担心，他们是担心的人，他们那里的人对你很不好啊，他们上次就要拿石头来打你，你还往那边去，他们就不想去。然后他们有点误会，因为耶稣说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他说啊，那就睡了就好了，但是耶稣讲的是他死了。但最后他们还是去了，在第十六节，特别是这多马，其实我蛮喜欢多马，他这个人很实在，他也很可爱， 他常常会怀疑，但他就讲出来，他没有说假装说哦没有问题，那他就讲出来。可是他也很爱主，他觉得说这很危险，就是他没有说我就不去，他说那我们就去跟他同死吧，他愿意去，好了好了我就去了，你是耶稣我爱你我跟你一起去，人家用石头打你我跟你一起去死。但是他虽然不晓得耶稣是为他的好处，但是他肯跟耶稣一起去。这里面什么意思呢？我写了一个故事，我读给大家听。在乡下有一对夫妇住在一栋小屋子里，那屋子的附近有花有草，还有一条小溪，溪的后面有一座小山丘。那有一天他们生了一个儿子，他们很爱这个孩子，就陪着他在附近的草地上玩，跟他一起去抓小甲虫啦，蝴蝶啦，认识各样的花草。那有时候爸爸还带他到小溪里面去钓鱼。等到孩子五六岁的时候，有一天那个爸爸跟他说，孩子啊，明天爸爸带你到后面去爬山去。孩子一听就摇头，就说我不要去，那个山很高，我很害怕，而且会很累，我要留在这里跟小蝴蝶小甲虫来玩。那爸爸听了就笑着说，那山上有很多好玩的东西，有松鼠，有山羊，有鹿，还有很多好漂亮的鸟，叫起来很好听，爸爸明天带你去。那孩子听了还是一直在摇头说，我走不动，我不想去。那第二天清早，爸爸把孩子叫醒了，说，孩子起来了，爸爸带你去。他迷迷糊糊的就说好。爸爸给他穿了衣服，拉着他的手走过一座桥，就朝着小山丘走过去。那一路上，那孩子的眼睛就睁开来了，他看到好多好多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。到了山顶，他就看到很美丽很壮观的景色， 他的爸爸就指给他看说，孩子你看，从这个山上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是不是？那孩子就很高兴说，是啊是啊，他非常的快乐。回家的路上他就一路蹦蹦跳跳，不停地就讲着说，哎呀，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看到那个。然后爸爸就问他说，下次还要不要爬山？孩子他就说，要，还要，下次爸爸再带我去爬山。那无形之间，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更加亲密了，那孩子对他的父亲也更加信任了。同样的意思，耶稣邀请他门徒的时候，他的门徒害怕，说人家可能会打死我们，要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很犹豫，但是耶稣说，这是为了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，如果你们去的话，就会遇到留在家里遇不到的事情，就会看到一些事情，经过一些事情，要你更加相信。那如果那个门徒说，我们就是不去，我们这边好好的，到那边好危险，我们就留在这个地方，那他们的信心就没有办法增长。那弟兄姐妹，门徒是一群担心的人，那我们是不是也会担心呢？我们也会担心，特别是如果耶稣邀请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担心，如果我们不听主的话不动的时候，是蛮放心很舒服的，我们希望说，我坐在家里，神再增加我一点福气就可以。但是耶稣邀请你说，你现在往前走一步，你去跟着我走，你去侍奉我，你去做这件事做那件事情，我们就开始担心说，啊，不行，这好累，这好危险，这好可怕。耶稣叫你去出去传福音，说啊，跟别人分享福音好可怕，人家会不听我的话，有人甚至会骂我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发挥你的恩赐，我已经给了你们恩赐，你们拿出来用，拿出来服侍神。我们说不要，我们如果去做的时候又有很多麻烦。耶稣说，你们要把神给你的金钱拿出来奉献。我们说不行不行，我们这边奉献的时候就很危险，我会变得更穷。就好几次耶稣邀请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在打折扣，在那边推说，大概是很累很可怕，会被石头打死，我有很多危险的事情。但是就跟那个爸爸一样，他邀请那个孩子出门的时候，其实那个父亲早就爬过那个山坡多少次，他晓得那上面有什么，但是那个孩子从来没去过，他不知道。所以当父亲邀请他的时候，孩子不晓得，爸爸知道，他知道这个孩子去了之后会得着好处。当耶稣邀请我们跟从他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不知道，可是主知道，说主说，我这样邀请你是为了你们，为了你们的好处，好叫你们相信。那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当耶稣发出邀请来的时候，是为了你的好处，好叫你信心增长。你跟他去的时候，你就会遇到以前没有遇到的事情。那这是第一种人，就是耶稣的门徒，他们是担心的人。那耶稣后来又遇到第二种人，这些人是耶稣所爱的人，他们也是有信心的人。那耶稣对他怎么说呢？我们看看17节到32节。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比较长，请大家特别要注意看跟注意听，免得你会错过。第十七节，耶稣到了，就是到了伯大尼，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6里路，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，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是一家人，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出去迎接他，玛利亚仍然坐在家里。马大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，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他一看到耶稣就想说，啊，如果主啊你早点在这里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。但是他接着讲了一句很有信心的话，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向神求什么，无论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那耶稣就说了，耶稣这句话，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。24节，那马大的理解跟耶稣讲的不一样。马大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25节，那耶稣就直接说，他说，耶稣说，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直接的翻译就是说，我是复活，我也是生命。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这是耶稣有关生命最伟大的一个宣告。那二十七节，马大呢？马大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马大说了这话，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，夫子来了，叫你。玛利亚听见了，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。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，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。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，急忙起来出去，就跟着他，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他跟他姐姐讲的话一模一样。你可以想到说，当他们兄弟拉撒路死之后，他们两个人在那里很伤心，常常讲的话就说，哎呀，如果主在这里的话，拉撒路就不会死了。哭了一阵子又说，如果主在这里，拉撒路就不会死。就他们这几天一直就想这件事，如果主耶稣在的话，拉撒路就不会死了。所以他们不约而同的姐妹俩一见到耶稣就说，主啊，如果你在这里，拉撒路就不会死了。他们就想，哎，如果主耶稣早一点到的话，那拉撒路的病就治好了，不会死了。但是耶稣却是告诉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耶稣告诉他说，他自己就是生命，他的手里面握着权柄，可以操纵我们的生死。你知道在我们美国有，你买东西有一种东西叫做 rebate 就是部分退款。你去买东西的时候，照那个原价，人家常常会寄广告来，那边说，好比说这东西50块，然后有10块钱的 rebate， 但是你在商店付款的时候，你不是付40块，你是付50块。付完50块之后，它有个 rebate， 有个表格或什么，现在有的是可以在电脑上这边就填写，然后你就填好了之后寄出去了，然后你就等。过一段时间，那张10块钱的 rebate 就退回来了，但是你当初要付的时候，你是付那个全额。有一点像这个意思，就是你已经失去的东西又回来了，已经不在的东西，已经没有的又回来了。本来这个钱已经付出去了，但是那个厂商答应你说，我这个 rebate 我会 honor 它，你如果把它寄过来的话，我们会退你的钱。特别是如果那个厂商是你相信得过那些品牌的话，你到时候啊，这个寄过去的话，他们一定会把这笔钱寄回来，但是你付的时候要先付。而那个厂商他讲信用，他就一定会把那个答应你的那笔钱就退给你。那耶稣这里说，生命在我，复活也在我，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如果你信他的话。生命已经没有了，人已经死了，但是如果你信得过耶稣的话，所以耶稣可以使人从死里面复活，因为耶稣他自己本身是生命的主。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，主耶稣他就说，那个道成了肉身，道就是神，生命在他里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那耶稣这里就说，生命在我，复活也在我。在约翰福音第3章的时候，耶稣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如果你真心信主的话，那么你死了之后，耶稣的恩典让我们重新复活过来，有一个永远的生命，这是主给我们的答应，这是一定会成就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们看看马大，刚才我们看到说他是耶稣所爱的人，他也是个有信心的人。我们看看他的信心，看看第22节，马大说，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这信心大不大？很有信心。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说你兄弟必复活。你看24节，马大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他对他信仰的教义很清楚。你们知不知道人在末日会复活？ 马大就像是那种，一方面他很实在，我们看过一个故事说耶稣去到了马大跟玛利亚家里的时候，马大就很忙碌，他在招呼这些人要吃的要住的，在那里忙碌，然后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听到，马大是一个很实际的人，他说这么多人来了我们需要招呼他，他很实际，但是他脑筋很清楚，所以那个教义方面他一清二楚，他说他知道末日的时候会复活，那很多信徒不知道，有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信就是糊糊涂涂的信，但是这一个人他是清清楚楚的信，他说知道末日的时候要复活，他就相信说到末日的时候拉撒路也会复活。然后耶稣再讲了之后说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之后，那二十七节马大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。他对耶稣的认识也非常非常的正确，非常的清楚。有时候人不认识耶稣，他只想哦，就是基督徒拜的那一位，世界上有很多神嘛，你信哪一个都一样。但是马大他信得很清楚，他看到耶稣，他说你就是基督，你就是弥赛亚，就是那位救世主，就是神所答应的那一位。但是耶稣对他说，你还是必须要信，你如果信的话可以看到神的荣耀。请你们跳一下到第三十九节哈，看到马大他的信心，他一方面信，他一方面又不信哈。三十九节耶稣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，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，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。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马大虽然信，他的理解虽然是非常非常的正确，但是耶稣要他的信心超过他的经验，在马大的经验里面从来没有看到有死人复活的，那耶稣就答应他说死人会复活，可是马大没有相信这件事情，所以耶稣才跟他说，你若信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耶稣答应他是说死人会复活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会像马大呢？你会不会觉得说你有时候有点像马大？就如果说你过去发生过这些事情，说我过去经验过这些事情，那耶稣说的跟我经验的差不多一样，我说哎，这可以信，信了。但是耶稣答应一件事情说死人可以复活，我就心里一直打问号，所以这也不晓得真的还假的，不晓得能不能信。或耶稣答应你说你跟随他的话他会看顾你一生一世，这也不晓得能不能信。那时候如果经验过的，或者是我看到我爸妈朋友在那边经历过的，我就相信。但是耶稣说你要先信，然后你会经验到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就开始有问题。那马大是一个很清楚的人，他脑筋很清楚，基督教信什么，耶稣是谁，他比一般人更加的清楚。可是耶稣鼓励他说你还是要信，当你信的时候可以看见神的荣耀。第三种人是在第三十三节到第四十节，那这里我们看到说耶稣在村子外面的时候有一群人去找他，这些人是哭哭啼啼的来看他，哭哭啼啼是因为看到拉撒路死了，他们很难过很伤心。三十三节，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，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，耶稣哭了。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何等恳切，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耶稣又心里悲叹，来到坟墓前，那坟墓是一个洞，有一块石头挡着。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，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，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这里有个字我要跟大家特别讲一下，请你们加倍的注意一下，因为这里有个关于我们怎么了解很重要，就是你看第三十三节啊，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啊。 这个悲叹，传统上有两种翻译方法，一种是英文圣经的翻译法，一种是德文圣经的翻译法。如果是英文圣经的话，过去几百年来他都是把它翻译成说这个悲叹，就翻成我们知道啊，我们那个原文是希腊文，所以不管是中文是英文是德文都是翻译文。那英文看到这个字，他们就把它翻成是说心里面深深的感动， deeply moved。 所以耶稣他悲叹，耶稣就心里面深深的感动。德文的翻译就从马丁路德开始翻译一直到现在的德文圣经，这个词哈，他都翻成是生气，所以耶稣就心里生气。现代的解经家大多数都同意那个原文的意思，讲一种很激动的情绪，你翻成生气是对的。所以耶稣心里悲叹，翻成那个生气跟原来的意思是对的。所以现在大部分的解经都回到他原来的意思，说这个生气翻得比较正确。那我自己读这一段圣经啊，觉得圣经要表达的是一种又心疼又生气的情绪。因为说耶稣如果心里很难过的话，这解释不通。那这些人难过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他们以为说已经死了，生离死别，很难过悲伤。但是耶稣明明已经答应说他要从死里复活，那耶稣怎么还会去难过呢？所以耶稣这里一定不是难过。但原文的意思说是生气的话，其实是一种又心疼又生气的情绪。我打个比方哈，有一位妈妈有三个孩子，有一天她跟孩子说啊，爸爸在外面工作，妈妈明天要去看他，三天以后就回来，那妈妈给你们预备很多好吃的东西，你们来看这个冰箱里面，这边有很多的卤肉、卤鸡、粽子、包子、火腿、肉、热狗、鸡蛋、牛奶、面包、青菜、水果，然后另外的这一边里面冷冻柜里面有冷冻水饺，有各种口味的冷冻餐，那只要你放进微波炉加热就可以吃了。那你们再过来看这个壁橱里面又有各样的果汁、泡面、罐头，说这些食物足足够你们吃一个礼拜还有剩，但是妈妈三天以后就回来看你们，三天以后就回来，这几天你们不要忘记吃东西啊。三天以后妈妈果然就回来了，一进家门就看到三个孩子面黄肌瘦，一个一个都饿得有气无力，然后哭着对妈妈说，妈妈呀，如果你在家就好了，我们就不会挨饿了。那妈妈就又心疼又吃惊，说我不是留下这么多吃的东西给你们吗？你们怎么会饿成这个样子？他就打开冰箱一看，给他们留的东西原封不动在那里，没有碰。打开壁橱一看，所有东西都还在那里。那妈妈很伤痛，就抱着孩子在那边哭，说：“你们怎么不听话呢？我东西都准备好了叫你们吃，你们不吃，这不是白白挨饿吗？是又心痛又生气。因为如果孩子肯听他的话的话，就不会白白挨饿，因为妈妈早就把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而且跟他们讲了，说这是为你们预备的。”可是他们没有听妈妈的话，所以他们饿。啊，当母亲看到她所爱的孩子这样子面黄肌瘦，这么饥饿的时候，她心里很难过，她是又伤痛，但是有一种生气在里面。她是又痛，但是又生气，又心疼，但是又说，你们怎么不相信我的话？你们怎么不听我的话？你们为什么白白受这些苦，白白在那里难过呢？那耶稣这时候所表达的就是这一种情绪，因为耶稣给了他们应许，然后他自己本身已经站在他们面前，就是因为生命跟复活的主在那里，但是这些人只是一片伤心，一片难过，他们不信，他们就好像那些孩子，母亲已经把这么好的东西跟他们预备的好好，只要他们相信，他们去接受，每个人都好好的，但是他们却是又饿又哭啊！这群人他们就在那里哀哭啊！耶稣这个时候他就心里很伤痛很难过，但是有一种 生气在里面。这些人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人，他们不是不了解耶稣。我们看一下第35节，耶稣哭了，这哭是一种心情激动，他流出眼泪来。36节，犹太人就说，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，说这些人他们相信耶稣有爱心，他们相信主是蛮有慈悲怜悯，是有爱心的。然后37节，其中有人说，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，他们也相信耶稣有能力，耶稣可以开瞎子的眼，耶稣可以让神迹发生，把人治好，他们也相信耶稣有能力，也相信耶稣有爱心，可是他们活得还是非常的愁苦，他们在耶稣面前哭哭啼啼的，他们说是相信，说主啊，我相信你爱我们，主啊，我也相信你有能力，但是他们活得很悲哀，活得很难过，活得很有气无力，因为他们好像相信，但是不是真的相信，他们相信到一个程度，但是他们没有说真正的把耶稣讲的话全部都信到心里面来。所以耶稣对他们来说，哎，他是蛮有爱心的，他是其实也蛮有能力的，但是他们还是过得很苦。那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你会不会遇到第三种人？第三种人就是哀痛的人，哀哭的人，伤心的人，难过的人。耶稣站在他们面前，他们相信耶稣是有爱心的，也相信耶稣是有能力的，但是他们一冰箱的食物他们没有去吃，他们每天还是很愁苦，烦恼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，后悔以前做过的事情，心里面还是很没有平安，还是很没有喜乐。但耶稣看到他们这么难过，这么伤心，在哭的时候，主的心情也会激动，他是心里面是又心痛但是又生气，说你们怎么不信我的话呢？你们为什么这么难过呢？你们几时才会相信呢？所以最后耶稣讲的那句话，第40节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吗？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那到这里有三次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注意到一件事没有，耶稣对每一种人跟他们讲都说，你信不信，你信不信，你信不信。耶稣对第一种人，他的门徒邀请他们说，我为了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，这样子做邀请你们是为了叫你们相信。对于第二种人，对马大就说，我就是复活跟生命，你信这话吗？你是不是真的信了？然后对于第三种人，这些哀哭的人，耶稣再一次说，我不是对你们说过吗？你们如果信的话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没有看见不是神没有显出他的能力跟荣耀，是因为人的信心的问题。最后我们看到第四种人，第四种人是死人，就是拉撒路。我们再从第39节看起，耶稣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。那犹太人的坟墓是在山洞里面，不像我们一般以为说是埋在土里，他们是把尸体裹上布，好像埃及人那种木乃伊一样，裹上布放在山洞里，然后山洞的门口有个大石头堵住，以后耶稣他死了被人家埋葬也是一样的情况。耶稣就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。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就对他说，主啊，他现在必须臭了，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。所以你知道他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，四天了。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第41节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你有没有听到耶稣祷告？耶稣说，我感谢你父啊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就说父啊，我刚才的祷告你已经垂听了，我感谢你，你已经听我。你前面有没有看到耶稣祷告？前面那一段我们都已经读过了，有没有记载耶稣在里面祷告说，父啊，求你使死人复活？有没有看到耶稣在祷告？ 但是耶稣这里一开口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所以耶稣常常给我们做榜样，他就是一直在祷告，他的一生就是一个祷告的生活，所以他的心里面已经在向神在祷告，但他知道神已经垂听，所以这时候他讲出来的时候，他就说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的人众人，叫他们又是信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。那死人就出来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叫他走。这是耶稣所碰到的最后一个，就是第四种人。首先我们看到拉撒路他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。马大说，主啊，他现在必是已经臭了，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。就耶稣来之前拉撒路是死的，但是耶稣来了以后拉撒路变成是活的。拉撒路他原来已经死了，而且他身上裹着布，他是关在坟墓里，门口又有一个大石头挡着。那一个人如果没有耶稣的话，跟拉撒路差不多，就是我们心灵里面也常常就关在忧虑啊、苦恼啊、猜疑啊、嫉妒啊、愤恨啊，就很多很多心里面的一些东西就把我们埋在里面，有时候沮丧出不来，就好像是关在一个坟墓里面是一样的情况，就是不见天日。但是耶稣没有跟你关在一起啊，中间有石头隔着，耶稣在外面，然后死人是在里面，那中间有这个隔着，耶稣没有跟我们关在一起。那如果说我们跟耶稣不在一起的时候，就跟拉撒路一样，会有这些忧愁啊、苦恼啊、猜疑、嫉妒、愤恨，很多事情好像我们心灵被关在坟墓里面一样。但是如果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出来啊。那耶稣就说，你把那个石头滚开来，把那石头就是把你的心打开来，你里面好像死人一样，把石头滚开来，把心打开来，这样子你可以跟耶稣面对面。然后石头一旦滚开之后，耶稣说的就是说，拉撒路出来，他就叫死人复活了。拉撒路出来，那死人听到他的话，拉撒路果然出来了。可是圣经这样说，那死人出来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，他已经出来了，在行动了，可是他身上还是包着东西，他手跟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然后耶稣说，解开来叫他走。就这个拉撒路有点像是神的儿女，已经得救了，已经出来了，但是身上还是裹着布，手跟脚包着布，脸上戴着手巾，行动不自由，可以这样子勉强一下跳出来，但是行动不自由，身上的捆绑还是很大，还是有很多的不幸，很多的害怕，很多的猜忌，里面还是很多事情没有解决。但耶稣就说，你解开来叫他走，帮他解开之后，他就行动就开始自由了。那弟兄姐妹，有四种人，他们遇到了主耶稣基督。一种是跟随耶稣的人，他们好像是担心的人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，耶稣的门徒，他们虽然是会担心，虽然会误会，但是他们还是继续的跟着主走。他说，主啊，如果你死的话，我跟你们一起跟你一起去死好了。但是他还是会走，还是会跟下去。这跟我们其实很像，就我们常常也是会担心，我们也会说常常误会耶稣，常常误会主的意思，但是如果是他的门徒的话，他就会跟下去，就算说心里害怕，是主啊，我跟你一起去死好了，他还是会跟下去，那是门徒的特征啊。耶稣也碰到这些相信他的人，那他要马大说更加的相信啊，超过他的经验，碰到那些白白受苦的人， 说一切都给你预备好了，只要你相信就可以得着。也碰到死人被关在坟墓里的，那耶稣就呼召他们说，你出来，不但出来，而且把身上的捆绑都解开来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看这一段圣经的里面有没有看到你自己，如果要把你自己摆在这个故事里面的话，你会放到什么地方？那在故事里面的人，不管他是哪一种人，他都遇到了耶稣，而最后他们都有更好的结果。那我们不管是哪一种人，只要是遇到了主耶稣，就会跟以前不一样。那希望今天大家可以遇到耶稣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到你面前来祷告，主，我特别为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，也为慕道的朋友来祷告。天父，我知道每个人来的时候，心里面有不同的需要，也有不同相信的程度。有些人看到圣经上的故事，圣经上的记载，一直是用一个怀疑的眼光来看，所以所听得到一直对他们没有帮助。我们也看到有些人，他们虽然说是信了，但是他们里面也是一直在怀疑，以至于他们白白的受苦。但是主，我也看到有许多诚心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愿意相信，也愿意跟随。虽然还有很多不明白的，但是他们愿意跟随主。主，我们也相信你邀请我们的时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好叫我们的信心增长。天父，我也相信你不断地在呼召我们，不断地叫我们可以跟随你，跨出那一步来。我也知道很多人一直考虑，一直就留在原地，没有跨出那一步来。天父，我们求主耶稣今天向每个人的心里面呼喊，就像圣经所说的，凡有耳听的就可以听。如果有人有个相信的耳朵，有心灵的耳朵，他愿意听的话，求圣灵直接呼叫他，圣灵引导他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